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到传道书十二章九到十四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12 verse 9 to 14。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为弟兄姊妹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成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着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复活的主日，常常的赐下你的恩言给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工作下，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认识你，得着人生真正的智慧。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也让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求你与我们今天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天是传道书第44次的讲道，也是传道书最后一次的讲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讲道中听到的有关我们人生中最多的话语，在传道书里面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还有呢？日光之下。好啊，感谢神。或者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主题是什么？对我来说，首先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日光之下，弟兄姊妹讲的。因此你去注意整本圣经传道书的讲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讲道的讲题，其中有14次的讲题都是以日光之下为标题的。那么第二个，对我来说传道书使用最多的词汇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的讲道中有十次之多都是以虚空为主题的。因此在传道书十二章结尾的章节，对这两个重点进行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就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主题，没有神的人生都是虚空，或者说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虚空。那么我们说传道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篇幅，难道就是要启示给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吗？其实不是的，传道书就是用一种强烈的对比的方式，给我们全面的展示出日光之下的人生，没有上帝的人生是何等的虚空、捕风、绝望。那么更是要让我们思考日光之上认识神、敬畏神的那个永生永恒盼望的人生是什么。所以在传道书中你听到另外一个最多的话语，就是有关神和神的话语。 所以在我们的讲题中，你去查考，你会发现有14次之多是有关神的主题，特别是有关敬畏神、观看神的作为。因此，整本传道书的中心不是在关乎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整本传道书的中心不是在关乎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乃是关乎日光之上那位创造主、审判主、救赎主荣耀的主题。所以传道书是关乎上帝的荣耀，是关乎他的创造、救赎和审判，以及被造的人如何活在创造主的面前，以及被造的人如何活在创造主的面前。传道书的作者在整本传道书结束之前，向我们强烈地发出了整本传道书智慧的启示啊 ，the wisdom words， 也就是说，整本传道书要向我们启示、表达的中心主题，就是传道书结尾的13节的经文。13节的经文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也是整本传道书的中心主题。因此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总结，就是对这一个主题我们从3个方面来总结。第一个就是敬畏神，敬畏神 Fear God。 第二个就是谨守神的诫命，谨守神的诫命 Keep God's commandments。第三个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The whole duty of man， The whole duty of ma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敬畏神。传道书在一开始11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知识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这是第11节，我应该这个一会儿从19节开始读。那么我们说，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竭尽了毕生的精力来寻求人生真正的智慧，就是一种属天的那个日光之上的真智慧。因此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结尾总结人生最智慧的启示之前，他再次的强调了所认识的真智慧、真知识是什么。不仅如此，他所考察的、认识的、寻求的智慧告诉我们说，是一种真实的真智慧、可靠的智慧。为此传道书的作者给出了我们下面几个理由。首先，他所得到的传讲的真智慧是经过反复查考的真智慧。第9节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成说许多真言。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仅要传讲，而且默想，又查考，成述许多真言。成述许多真言就是陈述许多智慧的言语。所以我们看到说，对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仅要传讲，还要默想啊 ，meditation， 还要查考啊，考察研究，还要陈说这些智慧的话语。第二个，传道者寻求的所写的智慧都是真实可靠的，就是说他所寻求的、他所记录下来的都是诚实可靠的。第10节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那么专心寻求，我们在整本传道书的讲道中，弟兄姊妹可能听到了很多，所罗门如何是在日光之下 从各样的角度，从各个层面来探讨什么是可喜悦的言语。弟兄姊妹，什么是叫可喜悦的言语呢？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他是用心灵和诚实记录下来给了我们。第三个，那么智慧的功用和来源，他所查考的智慧功用和来源是什么呢？十一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传道者在论到智慧的言语和功用时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那什么是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呢？刺棍就是指那个带着刺的一种这个木棍啊，是牧人用来牧养这个牛或赶牛用的这种工具啊，就是带刺的木棍。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真理的话语、智慧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往往是不好听的话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真理的话语、智慧的话语，都会很刺耳啊，不是很好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听这些责备的话。就像这个带刺的木棍，原因很简单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罪人的本性往往是不愿意听那些智慧真理责备的话语，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它确实啊，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忠言逆耳利于行。那么接着传道者论道，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这个钉子，就是以色列民在聚会中啊，在他们的大会中，就是在敬拜赞美上帝的聚会中，听到那个从天而来的上帝的话语。这个话语就像那个他们支搭帐篷、稳固帐篷所钉的那个钉子一样稳固。可见智慧的话语就是稳固人生帐幕的钉子。传道者接下来强调更重要的一句，就是无论是对我们人生的苦口良药，还是稳固的那个人生帐幕的钉子，这些智慧的话语都是一个牧者所赐。也就是说，这些智慧的话语来自一位牧者，就是神所赐的。进一步说，传道者启示给我们智慧的话语，不是来自他个人，乃是全然来自上帝真理的启示。第四个，讲到人当如何领受智慧真理的启示。十二节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着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道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不是说我们写书多不好，也不是说我们读书多不好。写书是记录那个智慧最好的方法，读书也是获得智慧最佳的途径。那么传道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要学习并阅读那个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最有智慧的书啊，你怎么命名都可以。那么这本书就是上帝真理的启示，圣经啊，就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圣经，它是一部唯一真理的书、智慧的书，就是你认识真智慧、认识真理、认识永恒生命的那本书。所以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也要阅读那些好的书籍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刚信主去参加退休会，看到什么书都买啊，买了一堆一堆的。那时候也不懂，所以不管是这个 良药还是杂草都买来。后来我们发现说，真的很多书真的不是什么良药，是杂草。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包括基督教的书籍，我们也要读那些最好的啊，传统的经典的保守的圣经启示的真理的书。传道者再次强调了，指明这个真智慧它是来自那个日光之上的，它是来自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智慧的真理。他向我们强调了传道书最中心的主题啊，就是在结束的章节他向我们强调了那个最中心的主题，就是十三节说的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么总意是英文里面讲到就是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matter，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matter， 也就是说是整本书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下面我们来思考传道书这个中心主题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敬畏神。那么什么是敬畏神呢？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认识神和神启示的真智慧。敬畏神就是认识神和神启示的真智慧，或者说是圣经真理。那么我们也知道，认识神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认识啊，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认识之道，而是罪人悔改归向神的认识，和上帝有生命连接的认识，是进入上帝圣约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不是说哦，我认识某一位议员总统，其实他跟你根本没有关系，他都根本不认识你。所以圣经里讲的认识不是这样的认识，是我们能够悔改归向那位神的认识，是我们跟神有生命连接的认识，是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圣约中的认识。敬畏神，认识上帝，是认识这位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敬畏神是认识上帝一切的属性，就像我们之前在跟上弟兄姊妹讲解 God's attributes。那么我们认识神，就是要认识上帝给我们启示的有关于他所有的属性。那么敬畏神是因着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丰盛对上帝的感恩，就是我们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这个丰盛来对上帝的感恩，这个叫 fear God。 敬畏神是因为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戴，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戴。敬畏神是将上帝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敬畏神是将上帝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是传道书要启示给我们的敬畏神，也是加尔文所认识的敬畏神，更是我们今天你我当认识的敬畏神。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时候给弟兄姊妹讲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敬畏神。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谨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当上帝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时候， 上帝在西乃的旷野为他们颁布了上帝的十条诫命，或者说是上帝国度子民的那个法律的纲要。一个国度里面必须要有法，上帝给那个国度给那个国民颁布了那个法律。那么这个法律是上帝借着摩西赐下的，是要求以色列民去遵行的。那么上帝颁布这样的法律，就是为着将那些为奴之家的以色列民，他们原来生活在那个罪恶之地，那个拜偶像之地，那个过着散漫无组织的那个无纪律的那个生活，那么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就是要将他们分别为圣出来，训练他们，培养他们成为那个圣洁的属天的那个光明国度的子民。所以这是上帝的目的，上帝要求以色列民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把他们分别为圣出来，要操练他们顺服，训练他们去遵行，成为那个耶和华训练有素的去以这个魔鬼撒旦征战的那个军队，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说为什么要谨守上帝的诫命是这样如此的重要呢？因为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神的律法，上帝是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摩西之约。进一步说，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是上帝和我们所立的一个约啊，所以上帝我们看着是摩西之约，摩西的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给我们立了一个圣约。那么这个圣约就保证了，圣约的律法就保证了执行这个圣约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圣约执行的指南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啊，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最大的问题啊，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背约，违背上帝的诫命。因此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在离世的时候，他再次的向以色列民重申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例和诫命。其中从生命记的28章一直到30章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答案。那么我们要重点的从圣约的角度来帮助弟兄姊妹来分析看一看它的重要性。那么上帝和人所立的圣约中啊，弟兄姊妹都反复的听到过，也在学习神学，所以在讲到圣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约中上帝跟人只有一个条件，或者说圣约中要求人当尽的一个本分，就是当人遵行上帝的圣约的时候，你就蒙受圣约的祝福；当你违背上帝的圣约的时候，你就得到圣约所要求的那个祝福。所以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来看看摩西在重生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律法的时候，在28章一直到30章啊，告诉了我们几个重点的内容。当然内容很多，我不会给弟兄姊妹全部的走一遍，但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认识理解，我们还会读很多的经文。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圣约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会必然蒙福。28章1节说，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以下的一切福气必临到你身上，必把你追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牲畜所出的， 牛生殖和羊所产的都必蒙福，你篮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蒙福，你出必蒙福，你入也必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上帝在他的圣约中应许了一条，就是说当我们去遵守他的律例诫命的时候，那个蒙福的人生，讲到说那个福要追着你，你逃都逃不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福气呢？盼望你们回去真的想一想。我接着再读，他说，那起来攻击你的仇敌，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的面前被击败，他们从一条路出来攻击你，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的仓房里和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必吩咐福气临到你。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他必赐福给你。如果你谨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路，耶和华就必照他向你所起过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地上的万民必被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就必惧怕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他必使你身上所生的、牲畜所产的、土地所出的都丰富有余。耶和华必为你打开天上的宝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做一切的事上赐福给你。你要借贷许多国的民，却不会向人借贷。耶和华必使你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只要你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话，不偏左也不偏右，以致去随从和侍奉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你可以没事去读一读生命记所写的。上帝的赐福啊，是让我们真的是难以的计算，但前提必须是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啊，遵行神的诫命。那么同样的，生命记中也给我们讲到那个圣约中，当我们违背上帝诫命时候受到的咒诅。十五节，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诫命和律例，这一下一切咒诅必临到你身上，把你赶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篮子和揣面盆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土地所出的、牛生殖和羊所产的都必受咒诅，你必受咒诅，你出必受咒诅，你入也必受咒诅。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同样会临到，临到当我们背约违背上帝诫命律例的时候。二十节说，耶和华必在你手上所做的一切事上使咒诅、纷乱和责备临到你身上，直到你被消灭、速速灭亡，因为你行恶弃了我的缘故。这是根本。耶和华必使瘟疫随着你，直到把你从你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了。耶和华必用痨病、热病、炎症、疟疾、干旱、旱风和霉烂打击你，他们必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必变成铜，你脚下的地必变成铁。耶和华必使你的地上的雨水变为飞沙尘土，从天上下到你身上，直到你被消灭。耶和华必使你的仇敌在你面前，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前被击败。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必在他们面前从七条路逃跑。你必成为天下万国惊骇的对象，你的尸体必成为空中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并没有人来把他们吓走。所以这里讲到圣约中那个咒诅所临到的啊，悖约所临到的咒诅。我们知道在二十九章摩西再次重申了那个圣约立约的这个圣言， 啊，立约的圣言。摩西把以色列民招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面前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以及他的全国所行的一切，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见过的大试验和神迹，以及那些大奇事。但是直到今日，耶和华还没有给你们一颗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眼睛，能听见的耳朵。我们在旷野40年之久啊，这里讲到说，神说，我在旷野40年之久领导你们，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饭你们没有吃，清酒烈酒你们没有喝，就是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里讲到在立约中，我们知道在立约中都是上帝重申他给立约子民的那个恩惠和福祉是在先的。我们知道是上帝主动立约，而且是上帝首先给我们承诺了那个福祉。所以就像以色列民在40年中，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烂，他们没有种任何的食物，上帝从天上给他们赐下他们祖宗所不认识的玛瑙，供养了他们40年之久。第十节，今日你们全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你们的小孩、妻子和你们营中的寄居者，以及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叫你们遵守耶和华你的神今日所立的约和他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可以做你的神。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又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过的誓。所以在圣约中一个最简单的陈述就是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这是上帝所启示的。第29节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上一切的话。那么摩西到了生命记的30章，给我们陈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再次归向耶和华真神的时候，上帝的福分会再次的赐福给我们。最后，摩西也向以色列民承明了那个生死福祸的这个承明和让他们的抉择。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的给弟兄姊妹读一两节的经文，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可以继续的来阅读这一段的经文。在归向耶和华的赐福中说，当这一切的事，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足你去万国中，赶足你去的万国中，你心里必回想这些话，你和你的子孙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吩咐你一切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就必使你这被掳的人回归，他必怜悯你，耶和华你的神必从你被分散的万民中把你再次招聚回来。你被赶逐的人就是在天涯海角，耶和华你的神必从那里把你招聚回来，从那里把你带回。耶和华的神必领你进入他列祖 列祖，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这地，他必善待你，必使你的人数增多，胜过你的列祖啊，等等等等。所以当他们如果再次这个立约，再次归向耶和华真神的时候，神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回，要再赐给他们啊一样立约的那个福分。那么到了最后，摩西向他们承明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看，我今日把生命和福乐、死亡和灾祸都摆在你的面前了，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的心偏离了，不肯听从，却被人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别的神，我今日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年日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们面前了，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活着。就是上帝告诉，让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选择生命，让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着存活，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长寿，这样你才能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借着以色列民告诉他们什么叫遵守神的诫命，同样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因为那是一切的福祉。第三个，我们最后要来看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 the whole duty of man。 这里特别强调是你全部的责任。那什么是人当尽的本分呢？十三节说，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者说，传道书启示了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看到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呢？两条。人当尽的本分两条，一，敬畏神；二，谨守他的诫命。那么人为什么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人的本分呢？也就是说，人要尽的这个本分的原因，或者人要尽的责任的原因是什么呢？传道书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所做的事啊，一切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么这里强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日光之下人生结束的时候，就像传道书在描述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的是神。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唯一面对的那个终极者是上帝，或者说上帝是人生终极的审判者，当然他也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切的审判主。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面对的不是说我们的过去，面对的不是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不是说面对我们得罪了什么，乃是我们唯一要面对的是那位审判的主上帝。因此我们在日光之下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当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本分。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上帝交账。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什么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呢？我们熟悉小要理问答第五问给了我们最好的概括。小要理问答第五问是说，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呢？回答是，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一，人对神当信的真理；二，人要人当尽的本分。所以如果我们把要理问答概括一下，就是或者说我们把整本圣经概括一下，就是讲了两件事：一，上帝让我们当信的是什么；二，上帝让我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所以就这样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说什么是人对上帝当信的真理呢？就是指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全备的真理啊，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经全备的真理。那么概括的说，就是我们如何认识神、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啊，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本分，也是我们传道书的主题。那么神要让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可以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经文来概括，具体的来解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旧约的两处经文，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啊，也是今天主席祷告时候讲的。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神要让我们所行的善呢？就是要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人当敬的本分。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告白，特别是要理问答的39到42问，对我们有着清楚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概括来讲啊，我们概括成两点。第一个，人向上帝当尽的本分啊，人向上帝当尽的本分就是顺服上帝给我们显明的旨意。具体的说，就是我们要顺服遵行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全备的真理，就是我们要顺服遵行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全备的真理。那么这里面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全然的信靠上帝在圣经中显明给我们的旨意，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去遵行上帝给我们启示的话语。一方面是信靠，另外一方面是遵行。那么或许弟兄姊妹会问，遵行上帝真理的话语有很多，那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呢？啊，当然有，那个标准就是上帝在摩西的律法中颁布的10条诫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和摩西之约。那么主耶稣到了新约的时期，将这10条的诫命给我们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就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给我们的教导。比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从圣约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无论是摩西如何重申摩西的律法，最终以色列民都没有遵行到底啊，以色列民到最后没有守住这样的律法， 同样的，罗马书第十章五节说，人若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中讲到说，如果我们能够行出那个律法中所要求的义的话，我们就会因此活着。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完全顺服上帝的道德律，他就可以由此得到生命。可是因着我们人类始祖的犯罪，以及亚当的后裔啊，包括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一上帝的诫命。圣经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是谁叫我们活过来呢？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他全然遵行了、守住了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他没有犯罪，他全然公义圣洁，他却代替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上帝对公义圣洁律法、公义圣洁律法对那个罪的要求。那么也就是主耶稣代替了我们，行了那个当行的、当尽的本分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是主耶稣为我们行了我们当行的、尽了我们当尽的那个本分。加拉太书在3:21-22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若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啊。这是加拉太书在讲到律法和那个因信称义的关系时候跟我们讲的啊。所以我们传道书讲完以后，我们会讲加拉太书。那么这里是说，罪人不可能靠行律法称义得生命，就是我们一个罪人是不可能靠我们行律法得到那个，靠行律法得到称义，被得到生命。那么上帝也没有因着人的罪，不可能靠行律法称义得到生命，而改变上帝公义的律法。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行，上帝就改变了他公义的律法。上帝乃是差派他圣洁公义的儿子耶稣，来成就了那个公义律法的要求。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做不到，上帝就废了他的律法。上帝乃是让他的儿子来完成了公义律法的要求，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因着罪而带来死亡的刑罚这个要求，不是我们来完成的，乃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来完成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成就这样的义，上帝就把这样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啊，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罪恶死亡的刑罚。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是因着基督所成就的，使我们脱离了罪恶死亡的刑罚。那么同时也因着基督的复活，那个新的生命啊，因着基督复活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得到了永恒的救恩，使我们得到了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完全都是基督的义行和恩典，使那所应许的福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归给了那信他的人。同样的，对有着复活新生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不是靠遵行神的律法称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成了属神的基督徒，对吧？我们不是因着行律法称义，也不是神啊废除了那个律法， 对基督徒来说，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弟兄姊妹，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遵行律法啊，敬畏神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啊，本分和责任。同样，对基督徒来说，敬畏神、遵行上帝的律法，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一切的总纲啊，律法一切的总纲。那么这是基督复活新生命的必然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有了复活新生命，我们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你一个生命的本质状态，是你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的。那么更是对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的感恩。你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对他的感恩，同样你也是对我们的救赎主，那位为你死而复活主的那个新生命的那个回应的反馈啊，是你对那个是那个新生命的回应，更是我们对那个死而复活主新生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啊。因此我们当今的本分、生命的全部啊，就是敬畏神、遵行神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啊，同时也要爱人如己。所以你看到没有，只有那个被耶稣基督救赎过的、有着基督新生命的人，我们才能够按着耶稣所要求的，就是要让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要爱人如己啊，就是要让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唯一的盼望啊。感谢赞美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传道书整个的讲道，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能够记住啊，传道书最最中心的主题就是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是我们人所当尽的一切的本分。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将你全备启示的真理赐给我们，特别是借着传道书，让我们从我们原本无望的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中，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何等的绝望，认识到我们是何等的黑暗，让我们能够在黑暗中、在绝望中仰望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创造主、那个救赎主和审判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那个得到那个永生永恒的那个日光之上属天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